内外封口战，英国禁《中国日报》，北京封百万字媒体，前体制内高官揭系统性黑幕，中共跨国镇压曝光，英国国会正式出手反击，美国重锤115目标，伊朗权贵家族中招，谈判桌上压力巨大，中共出75人团队，而美方只有15人。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的舆论战线同时在内外两个战场上遭遇强烈反弹，一边是英国下议院出手封禁中共大外宣报纸《中国日报》，另一边是中共网信办启动自媒体整治行动。中国网友形容，这个不单只是一次舆论清洗，更可能是自媒体时代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前英国下议院议长正式禁止《中国日报》自动发送到国会议员办公室的邮箱里面。这份看起来简单的禁令，其实代表着英国对中共大外宣的正式回应。这宗事件是由保守党议员海恩斯Alicia Kearns 率先提出质疑，她在 X 平台讲得很直接地说，中国日报是中共用来美化本身人权迫害和安全威胁的喉舌，不应该在英国民主机构中存在立足之地。她还补充说，中共透过一种方式试图渗透英国政治，甚至还令英国纳税人成为间接的资助者。这宗事件披露之后，英国人权机构的副主席罗杰斯亦发声支持，并强调英国应该拒绝中共宣传干扰民主核心。其实早在今年三月，美国国会亦做过类似的决定，禁止中共官方媒体在国会大楼内派发报纸。现在英国只是跟进，不单只是这样，早前英国还曾因为中共制裁多位议员，反制禁止中共驻英大使进入议会大楼，英方的立场明显是不欢迎中共宣传进入民主体制。我们再回去中国国内，近日中共的网信办宣布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行动，说是要整治自媒体所谓发出不实信息的乱象。通知入面列得很详细，例如是借势营销、哗众取宠、AI 合成图片制造虚假内容、无标示来源混淆视听，甚至用专家形象来误导大众，这些行为都被严查。重点打击方向包括财经、军事、外交领域的内容，以及重大事件、突发灾难的数据造假或误导性评论。简单来说，这场政治行动就是被言论划红线。有网友感叹，自媒体时代结束了，人人做网络红人的自由结束了。有影片博主分享自己屋里面洪水上升，拍了一段影片，结果第二日账号就被封禁，名称、头像、 IP 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串代码。还有人说，短影片平台开始限流量，加强审查，很多靠上网赚钱的创作者已经出局了，甚至连中共官方媒体的留言区都被关闭。有网民说，你发个声音他就删了你的言论，你讲些真话他就删你的贴文，那就是什么所谓的整治？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要收声。有网友表示，这个是一场对话语主导权的全面封控，一边是英国选择防止外部操控，保护民主体系不被中共渗透，另一边是中共钳制内部声音，维护所谓的主旋律，外防输出，内控言论，这个是两条平衡但就彼此呼应的新闻线，亦令我们看得清在这些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共在做些什么。这场控制和反控制的较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个被中共官方指控贪污31亿的潜逃官员，现在正在美国高调发声，反咬中共是政治报复。这宗扑朔迷离的案件， 背后藏住咩秘密呢？我哋带你深入了解。呢几日，中共高调通报前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涉嫌贪污，并喺2018年潜逃，金额高达31亿元。案件引发轰动，但李全良喺海外突然发声，佢话我系冤枉嘅。更惊人嘅系，佢话自己之所以被打压，系因为举报体制内嘅腐败。佢喺 X 平台发表文章揭露，中共正喺度密集召开所谓庭前会议，但就唔俾律师睇文件，唔俾公开审理，唔俾出庭辩护，一切都系黑箱作业。李全良嘅讲法亦得到咗佢嘅律师团队嘅佐证，包括江天勇、包龙君等五位律师，唔系被拒绝代理，就系被施压干预。咁官方到底怕啲咩呢？李全良披露，佢曾实名举报多位高官，包括牡丹江前市委书记许绍君嘅亲信。佢话正因为呢啲举报，触动咗权力网，先至导致今日呢一场司法风暴。重点系呢一次牡丹江法院对佢嘅没收违法所得案开咗6次闭门会议，而佢嘅妈妈甚至公开发信控诉法院拒绝送达文件，剥夺家属权利，质疑呢一场司法程序违法。可以话呢个系一宗程序失控嘅审判。另外，大陆一位化名陆明嘅律师对媒体分析话，李全良原本系财政局长，因为试图推动财政合规，得罪咗地方话事人，最终被边缘化辞职，罹患癌症，先至踏上呢条走烂嘅路。2020年，佢带埋妻子去咗美国，之后佢不断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公开批评中共体制腐败同迫害，甚至有人话佢系体制内反共第一人。而佢嘅持续披露，已严重触动中共神经。不单止佢嘅家人、朋友、律师遭遇监控打压，就连牡丹江法院周边亦一度传出临时戒严，可见呢件事嘅敏感程度。代理律师江天勇分析，呢一宗案件嘅本质不单止系反腐败，而系中共对潜逃官员同海外意见人士联手发声嘅深层恐惧。佢仲提到，好似光传媒嘅黄瑞琴等体制内逃脱出嚟嘅人士，正在形成一股新力量，令中共感到空前的不安。李全良讲得很直接，他说这个是一场针对真相的围剿。他表示自己不会被禁声，亦会继续讲下去。他要继续在国际社会揭露中共体制内的腐败和不公。7月30日，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 JCHR 发表的一份具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敦促政府制定明确策略，打击来自中共等国家的跨国镇压威胁。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 Lord Elton of Liverpool 领导的 JCHR 耗时6个多月收集证据，包括来自安全大臣泽伟森Dan Jarvis、 伦敦警察厅反恐指挥部负责人麦菲 Dominic Murphy、 内政部高级官员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法律和政策专家的证词。报告特别点名中共为英国境内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并建议将它和伊朗和俄罗斯一起列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最高层级。跨国镇压被定义为外国政府或其代理人试图在境外恐吓、骚扰或威胁个人或社群的行为。奥尔顿勋爵7月15日在由英国法伦大法学会主办的中国宗教自由与中共加速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表示，法轮功是全球范围内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社群之一。最近这种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特别针对了神韵艺术团。奥尔顿勋爵表示，自2024年3月以来，神韵演出、神韵的培训校园以及其他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被超过150次匿名的暴力威胁。今年在英国神韵演出的3个剧院亦收到了炸弹威胁。 奥尔顿勋爵话俾新唐人电视台听，喺自由社会呢个系唔可以容忍嘅。法轮功学员嘅遭遇足以令任何英国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中共嘅墙壁已经深入我哋嘅司法管辖范围，我哋亦收到过其他社群遭受中共跨国镇压嘅证据，同样令人震惊。因为咁，我哋必须揭露呢啲事。奥尔顿勋爵表示，英国政府应采取行动，包括起诉嗰啲对镇压负有责任嘅人。报告仲引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嘅证据，详细描述咗跨国镇压对香港人等社群嘅严重影响。报告强调，居住喺英国嘅香港人正面临心理同情感上嘅沉重压力。例如曾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现年19岁的张希晴 Chloe 张，因被香港警方悬红100万元通缉，需随身携带自卫设备，并对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报告指出，执法部门对跨国镇压的认识不足，缺乏专业知识或培训，需要制定一套统一定标准的程序或指南，确保执法部门在面对跨国镇压时能够一致而且有效的方式应对。报告建议包括设立专门热线记录跨国镇压事件，以及对进行跨国镇压的个人或公司机构实施制裁，特别是针对英国国民和居民的案例。在听取了有关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被滥用的广泛证据之后，报告还敦促内政部建立正式机制，提前通知受影响的个人。英国国会这份重量级报告已经正式为反制中共跨国镇压定下基调。面对神韵、法轮功等社群连续遭受威胁，伦敦已经不再沉默了。随着立法、制裁、執法培训等多项建议启动，英国将成为首个系统性应对中共跨国迫害的西方国家。这个不单只是对人权的坚守，更是对专制干预的明确回击。目前中共在海外的墙壁正在被全球民主国家一隻一隻地斩断。7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超过115个同伊朗有关的个人、公司、机构和船只实施新制裁。这一制裁表明，川普政府在6月份轰炸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之后，正加倍推动对这个中东国家的极限施压政策。这些新制裁主要针对阿里沙姆哈尼之子穆罕默德·侯塞恩·沙姆哈尼的航运利益。阿里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顾问，曾在2020年受到美国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次行动是自川普第一任期内的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与伊朗相关的最大的制裁行动。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讲法，沙姆哈尼通过一个复杂的中介网络控制着一个庞大的货柜船和邮轮体系，这些中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商品。美国财政部指控沙姆哈尼利用他在德克兰的个人关系和腐败行为赚取了几百亿美元的利润，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伊朗政权。总体来讲，新制裁措施针对15间航运公司、52艘船只、12名个人及53个公司机构。这些受制裁的对象涉及发生在巴拿马、意大利、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逃避制裁的行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这样做将令伊朗出售石油变得困难得多，但他补充说，川普政府预计这些制裁不会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持续性干扰。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欧盟在7月初对沙姆哈尼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在俄罗斯石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30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鉴于这些人的地位和伊朗最高领袖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是对伊朗采取的一项富有意义、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 在28号，川普曾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重启已被美军轰炸严重破坏的核设施，他将下令发动新一轮袭击。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闭幕，双方未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会谈结束之后，美方主要谈判代表披露了更多细节，包括中方派出了75人的代表团，而美方只有15人。星期二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方谈判代表财长贝森特表示，美中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并就彼此的经济状况提交了报告。他认为中国是现代最不平衡、最失衡的经济体，并特别提到美国敦促中共致力于达成经济再平衡，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贝森特已经告诉中方谈判官员知，鉴于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的二次关税立法，中共如果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可能面临美国的高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双方仲就中共垄断全球稀土供应链等核心议题展开谈判。美方敦促中共履行对稀土供应的承诺。美中贸易战协议将在8月12号到期。当记者问及是否会再延长90日的时候，贝森特说，中方说双方已经同意延长期限的讲法有些夸大其词，虽然确实有延期的可能性，但川普总统对所有贸易协议有最终决定权。另外，贝森特还对媒体透露，中方这次派出了大阵仗的谈判人员，代表团有75人，而美方只出动了15人。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九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